主所应许的谋略，要做地下工作就不可能不使用计谋。我知道在俄国发生的一个例子，共产党怀疑基督徒在某地有个聚会，因而就派警察到街上搜索。他们知道聚会的地点一定就在这条街上。当他们看见一个男孩向他们所怀疑的聚会点走去时，就拦住他盘问，你去哪儿？这个男孩苦着脸说，我哥哥去世了，我们全家要聚在一起读他的遗嘱。警察听了很感动，就拍拍他说，走吧。这男孩成功脱身，却并没有说谎。一位弟兄被带到警察局，并被盘问道，你还参加聚会吗？他回答说，警察同志，祷告会已经被禁止了。听了这话，警察就说，嗯，你能服从规定，很好，回去吧。这位弟兄并没有说他服从了，可他也没有撒谎，说他没有参加聚会。殉道者之身中的一位特使到一个共产党国家去，在边检的时候被讯问道，你随身带了什么书？他回答说，我带了莎士比亚和耶和华的作品。边警不想表现得很无知，耶和华可能是英国的另一位大诗人，要说从未听说过实在太丢人了。于是他说，好吧，过去吧。这些都是主所应许的计策。如果天使只是像童话故事中所讲的一样，我实在不需要他们。天使是确实存在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位守护天使，但当基督徒聚集的时候，魔鬼也总是会出现，我们必须要依靠天使和圣灵来对抗魔鬼。我们没有义务对无神论的强权讲老实话，也没有义务说出我们在做什么，他们来查问我们本身就是无理。如果我直接问你，你银行里有多少钱，或者说你每月挣多少钱，这不是无理的问题吗？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应该问。你不会去问一个女孩，你有男朋友吗？你已经爱上谁了吗？这些事情她可能并不想告诉你。所以如果我不愿意讲的话，别人也不应该来盘问我的宗教活动，这是对我私人生活的侵犯。无神论的政府没有权利问这样的问题，我也没有必要回答他们。在审问过程中，他们就问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共产党会对我说，你是个基督徒，又是个牧师，应该说实话。现在告诉我们吧，谁是地下教会的领袖？你们在哪儿聚会？参加聚会的都有谁？不同地方的领袖都是谁？如果我实话实说的话，就会有无数的人被捕。如果这些被捕的人也实话实说，这样的逮捕就会一直进行下去。我们一定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。如果对抗的代价是挨打和受刑的话，你一定要独自承受，甚至付上自己的生命。我认识一个牧师，他因为踢橄榄球而受伤，脚痛到了和我当初挨打时一样的地步。他的脚出了问题，给他带来极大的痛楚。踢足球的时候，我可以忍受痛苦，而且一旦疼痛消失，我又会继续踢下去，即使明知有发生其他意外事故的可能。足球是一项体育运动，能带给我们欢乐，又有益健康，所以我们愿意为他忍痛。同样，为了避免你们的弟兄被捕，你们要忍受酷刑所带来的痛苦，由此而来的最坏结果可能是被折磨致死。可是死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。一个乞丐来到一个富翁家门口说，我可以在这儿过一夜吗？我实在是没有地方睡。富翁回答道，滚开，穷鬼，这又不是旅馆。这个乞丐就说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就走，但我走之前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我看你的房子实在是太美了，请问是谁造的这个房子啊？富翁听了他的奉承，沾沾自喜，就回答说，这房子是我祖父造的。 那你祖父现在在哪里？
他很久以前就去世了。
他去世之后，谁住在这儿呢？
我父亲。
你父亲还健在吗？
没有，他已经去世了。
那现在谁住在这儿呢？
我呀。
有一天，你也会死吗？
当然了。
那你去世后，谁会住在这儿呢？
这个嘛，我希望是我的孩子。
这个乞丐就说，那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呢？你说这不是个旅馆，这明明是个旅馆嘛。你收拾完东西，别人搬进来。
人总有一死，把这当作你一般的人生观吧。
如果神要我今天死的话，他用不着找人来拷打我。没有严刑拷打，我也可能会因心脏病而死。所以严刑拷打并不会使我的生命缩短，哪怕一天。最好的餐馆里最精致的美食也无法延长我的生命，哪怕一天。神呼召我的时候，就是我死的时候。